梦溪笔谈。讲堂侍郎担任淮南转运使的时候，下属各县按惯例送来祝贺冬至的书信，都是递交书信就返回了。唯独有一个县令派来的差人不肯离开，一定要拿到回信。身边的侍从劝说他也听不进去，以至于呵斥驱赶他也不走，说宁可得罪大人，拿不到回信不敢回县里。当时苏子美在场，感到非常惊讶奇怪，说这样的差役如此蛮横，那个县令的为人可想而知。讲堂说不对，这位县令一定是个有才能的人，能让人不敢怠慢他的命令到这种程度。于是写了一封回信答复他，差人才离开。苏子美回到吴中一个多月后，收到讲堂的信，说那位县令果然是个有才能的人，于是为他宣扬美名。后来他最终成为著名大臣。有人说这个县令就是大张阁代制度起。盛文素担任尚书右丞、扬州知州时，为人简朴持重，很少赞许别人。当时夏有章从建州司户参军调任郑州推官，路过扬州，盛文素突然称赞他才华高雅，第二天被酒邀请他。有人对夏有章说，盛公不曾宴请过路客人，只有特别器重的人才请吃一顿饭。夏有章感激他的情谊，改日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，到了接待宾客的厅堂，先派人拿着诗进去。盛文素拿到诗没有拆封，就退还给来人，让他回复夏有章说，我年事已高，已经衰老，用不上这首诗了，不肯再见面。夏有章很意外，去拜见通判刁毅，详细说明了事情经过。刁毅也不明白原因，说府公性情多有抵触，诗里难道有什么刺激触犯的话吗？夏有章说没有诗，他根本没有拆封。刁毅又说，莫非是自己不够工整？夏有章说，是我自己写的，非常严谨。刁毅说，这样的话一定是送信的人有什么冒犯之处。于是去拜见盛文素，并问他夏有章今天献的诗怎么样。盛文素说没有读，已经还给他了。刁毅说，您开始待夏有章很优厚，如今却不读他的诗，这是为什么？盛文素说，起初我见他气韵清高脱俗，认为他必定有远大前程，如今他封师自称新莆田从事，刚刚得到一个幕府官职，就这样轻率浅薄，您只管看着，他一定止步于这个职位，志向已经满足了。您牢记我的话，以后可以验证。贾文元当时任参知政事，与夏有章有旧交，于是推荐他担任管职，有诏令要他到任一年后参加考试，第二年任命他为管阁校刊。御史揭发了他从前的事情，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取消，改派为国子监主簿，仍然兼任郑州推官。没过多久在京城去世。盛文素识别人物大多像这样，不是凭借其他什么方法。林布隐居在杭州孤山，经常养着两只鹤，放开它们就会飞入云霄，盘旋很久再飞回笼子里。林布常常划着小船游览西湖附近的寺庙，有客人来到林布的住处，就有一个童子出来应门，请客人坐下，然后打开笼子放出鹤。过了很久，林布一定会划着小船回来，原来他是把鹤飞出来作为信号。林布清高飘逸，孤傲自负，多才多艺，唯独不会下棋。他常对人说，我世间的事都会做，只是不会挑粪和下棋。庆历年间有个进士犯了法，罪不至死，执政大臣认为他情节严重，请求处死他。范希文唯独不发言，退下来后对同僚说，诸位劝主上在法律之外诛杀近臣，虽然一时痛快，但不宜让主上养成杀人的习惯。诸位同僚都默不作声。